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也不要忘记礼拜二是年初一嘛，也不要忘记提早跟国内的家人亲友拜年问安报平安。那教会今天中午还有特别的预备的午餐，希望所有来宾都一起留步，让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华人的新年哦。那另外还有教会即将到来二月底的这个嘉年华，每次这个时候呢，就会看到许许多多来自于我们社区的居民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各个团体也会预备非常好玩的游戏，然后礼物，丰盛的礼物，很热闹。假如你最近才来到我们教会 ，maybe 几个月也好，那我相信你已经听我说过，来到我们教会应该可以找到一群很喜爱读经的，然后你要把握机会把圣经读完一遍哦。那我想也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只会读经而已，我们玩起来也是不比别人差，那希望大家能够提早把时间预备下来，那更是希望大家邀请你所认识的人家人朋友来到这个特别的活动。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恢复我要恢复约翰福音的释经，讲到上一次讲约翰福音已经到去年的事情了。那因为年一月份嘛，这个年度主题讲了三讲，然后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约翰福音，现在讲到第十章了。那今天的经文呢，可以请大家翻开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一开始讲的是这个比喻嘛，我们刚刚读到了在1到6节，然后呢后面11到18节把就也就是耶稣把这个比喻做了解释。那这段经文当中有讲到耶稣是羊的门，耶稣是好牧人，这两个耶稣的我是有没有非常著名，约翰福音里面7个耶稣的我是这样的自我宣告，有2个就在这边。然后最后19到21节讲到犹太人又为这些话起了纷争，那种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哎，怎么会讲到这个瞎子，瞎子眼开了啊？那就是要回到去年的时候讲的，约翰福音第9章，约翰第九章讲到他耶稣医治好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那偏偏那个日子是安息日，所以让法利赛人非常非常受不了，把这个瞎子的爸爸妈妈都找了来问他们到底是谁在安息日治病啊。所以基本上这个第9章就在讲这些事情，那然后到了最后几节耶稣还说我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意思就在讲这些自以为能够看得清楚看得见的人法利赛人 每天这个拿摩西的律法在这边要想要定人的罪，那其实这些人本来是要来定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罪，但是却被耶稣说哎呀，罪，你们的罪还在，你们还活在罪里面，因为他们不承认不相信耶稣真实的身份，于是乎到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听见耶稣这两次的自我宣告，那我们知道这段话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面所说的。所以今天的信息我先以耶稣的两个我是，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来分享。那因为到了16到18节这边耶稣又讲到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回来，所以今天这是会放在第三个大纲来分享。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每个主日我们分别出来跟教会弟兄姐妹相聚，向你献上敬拜的时间，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不是来到这边只唱几首诗听几首诗或者听一篇道理，而是在每周的敬拜的过程当中都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是你有话要来跟我们说，是有你的心意要来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亲自被主给吸引，然后紧紧的来跟随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再看一下这个比喻，耶稣说道，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这边讲到这个看门的，一般可以理解为像是施浸者约翰啦，或者在耶稣还小的时候在圣殿里面的那个老仆人西面，或者是女先知亚拿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在耶稣正式开始侍奉之前，甚至他还是 baby 的时候，就因着圣灵的感动，认得知道这个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所以他们愿意来为耶稣预备道路，或者说预备为这个真正的牧人来开门的这个看门者。那耶稣继续说到，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看到这里，耶稣用很多当时犹太人生活能够看到的羊群，羊群这种生活圈，提到了羊也好啦，羊圈也好啦，还有会出现在羊群当中的人，包括牧人、看门的，甚至还有要来偷羊的贼、强盗，甚至还有一些陌生人。这些角色让整个比喻是更加的 生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其实想要表达的是那个牧羊人跟羊之间彼此的一个关系。他是何等何等认得他的羊，知道甚至他 每个羊的名字都知道。那我相信耶稣今天在神的右边，在为我们持续的祷告的时候，他也是同样能够知道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你跟我的名字耶稣都知道，他也一直在为我们提名代祷，为着我们向阿爸天父来祷告着。那这个是好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相较于法利赛人，他们总喜欢强调律法怎么怎么说，你违反了摩西哪条哪条的诫命，但是耶稣总是把自己显给世人看，并且强调他跟我们是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也提醒我们，若是我们跟其他的人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必须到一个地步要拿出圣经来说谁对谁错的时候，这个时候事情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换句话说，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了，非常的紧张了，那更不用说双方都有圣经的立论、圣经的支持，基本上是要准备分道扬镳的，很恐怖哦。你能想象在家里面你老公天天拿着圣经说，哎，你还没做到这个话几章几节啊，哎，结果你太太就翻过来，哪有，我明明做的就是那边，你总不想想看这边那边你没有做到，哇塞，那这个家还要继续下去吗？这个夫妻还有办法经营吗？夫妻之间是如此，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我们的关系若是碰壁了，找不到出路，那该怎么办才好？这个时候有唯一的解法，你知道答案在哪里吗？要问，去问那个儿童部主日学的话，他们一定就知道，因为他们所有答案就是 Jesus Jesus， 那就答对了。我们各自回到耶稣的面前，把自己跟神的关系搞清楚，然后一起回到耶稣的面前，无论是夫妻之间也好，弟兄姐妹之间也好，各自回到去到耶稣面前，然后一起回到耶稣面前。那耶稣他是门呢，他那边有出路，他是好牧人呢。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耶稣不是需要摩西耶，你老是把摩西拿出来讲，但是耶稣告诉我，我就在这边啊，你怎么不找我呢？我们都是既然都是信耶稣的，不是信摩西的，那我们就靠耶稣啊。在很多关系上面，很多破坏的关系上面，我们靠的是耶稣啊，不是要不要再靠摩西了。好，那接下来今天我们就看看耶稣自己怎么把这个比喻解释出来。那就讲到他是一开始讲到他是羊的门这句话，这几节的经文讲到耶稣是羊，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时的犹太人放羊的很多，今天的人上网的比较多，所以我用网络、网际网络的时代来换句话说，这个耶稣来了，他说我是网民，我是广大乡民的门，没有经过耶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那些 AI 生成的诈骗广告进来跑到你手机里面，不是属耶稣的，他无非是要偷窃你的个人资讯，窥探你的隐私 把那些根据演算法推给你的，无非是要杀害掉你的时间。你的时间这么宝贵，就一直刷一直刷。那些短视频无非是要毁坏掉你原本清晰的思路，不让你去想别的。哎，多听我的声音，再滑下一个，对他成瘾，舍不得离开他。但是耶稣来了，是要叫所有广大的网民乡民啊，得生命。耶稣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啊，下次拿起手机的时候，不要忘记啊，耶稣说他是门啊，他要叫我们得生命的。那通常我们对门的理解，是一个它能够隔开、区隔两个空间的一个地方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重要的物件嘛，门嘛哈。每个人都有家门，每个人在家里面哇，能够感到很温暖。一推到家门外，就是得接受风吹日晒雨淋了。公司有公司的大门哈，员工进去要刷识别证，拒绝访客等等。那这一进一出，这一内一里一外是有差别的。那我们也都明白门跟墙，教会也有大门，这边有逃生门。门跟墙，墙也好啦，围篱也好啦，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造成这个彼此的区别和里外的效果，但是假如我们有一天摸到一片墙，然后找始终找不到一个门的话，哇，那就惨了，我们被困在里面，我们没办法进出了。假如没有门，找不到那个门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从里到外，也没有办法从内外到内的。但是耶稣说他是门，他不是墙。这个内外虽然有差别，但是耶稣不是要来拦阻人不能进来的，反而他是要让人从他里面进去的。那耶稣是什么门呢？透过耶稣，人能够进到哪里去呢？人能够得着什么呢？第九节、第十节讲到，虽然耶稣是以羊的门来作为比喻，但是实际上在第十节我们看到耶稣最终要讲的他是生命的门。那第九节讲到，从这个门进来的必然得救，这个原本有安全的意思，在新的和版必得安全，我们可以被进到这个门，可以被保护的，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还可以出入得草吃。人透过耶稣就可以得着这样的生命，而且还得更丰盛。这个更丰盛原本也是更多的意思，多一点，更多一点的意思。那你说什么叫做多一点生命啊？人还要更多生命是讲什么？当然不是在讲说啊，我们要想打电动一样可以吃血补血多两三条生命啊，更不是讲是这些异教怎么样投胎轮回转世那种生命的观念，这些都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关于生命的真理啊。那到底耶稣在讲什么样的生命呢？这又不得不让我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希腊文小教室哈。我每次讲到生命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sense， 就是说，哎，希腊文翻译成中文讲到生命的时候，其实有三种不同的这个 原文的单词哦。第一个是讲到是比较属于身体的物质上面的，你看这个 bios 哦，就是跟这个 biology 生物这个字相关的字根。那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把他一切养生的这个养生的 living 都给卖了，就要找希望得到痊愈啊。那这个讲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属于外表的，没有办法带走的，是短暂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希腊字也讲的也是生命，是属于心理层面比较里面的，像思想啦、情感啦。那心理学 psychology 或心理科医生 psychologist 就是用这个字根叫做 suhe 或是 suke， 英文就是用 mind 或是 soul 来表达。那这是第二个希腊文可以被翻译为理解为生命的。那还有就是第三种，那这一种呢，特别是约翰他特别喜欢使用，因为他常常讲到跟神有关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生命，就是用这个 zoe 这个单字。那每每讲到永生的时候， eternal life 的时候，那个 life 就是用 zoe 哦。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头，在耶稣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当然今天我刚刚为什么讲到生命，因为讲到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也就是在讲，哎，要讲的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哦。 所以假如我们现在了解、哦、大概有这三种生命，我们可以看可以想到啊，有的人呢就是用他 maybe 他的 身体力壮，身强体魄，他用他的这个身体去苦行，去走，找到高山野里面去找那个生命的答案。也有人坐在那边冥想了，沉思，跟宇宙结合，哇，讲得好高大上啊。为什么？他们要去参透啊，领悟生命的奥秘。是的，出于神的创造，出于人的本性，会让我们去思考这种生命的问题，我们会想要得着生命的答案。但是借着他们这些方式找到的，并不是透过耶稣自己所启示、耶稣所宣告的那种生命。这些人啊，他们可能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 No， 他们始终仍然在门外，他们在那个摸到的都是墙，都是栏杆而已，还没有找到真正的门，没有找到真正的生命。他们没有办法得着那个神所定义、神所要赐给人、神希望人真正能够借着基督得着的那种生命，因为他们用这些方法找不到耶稣。只有耶稣才是唯一，也是通往那个真正生命的门。透过耶稣这个门进去的生命，才是真正那个可以越来越丰盛的生命，越来越多的生命。其他的世人的生命，我们以往还没有信主前，我们对生命的观念，那真的就是会随着岁月渐渐流逝的，我们生命的日子是一点一点在递减的，是会朽坏的。这是一般人对生命的理解，我们是用一天啊，少一天。这是世人世界对生命的体认，用一天少一天。但是耶稣所赐的生命是越来越多的，是递增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度过一天啊，我们就多一天，丰盛多一天。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只有信神的人，而且我们是可以基本上是 unlimited 无限大的嘛，我们是在永恒当中的。那就想要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在座所有的朋友，你找到这样的生命了吗？还是你仍然在这个生命的门以外的地方徘徊，在犹豫，在踌躇？那若是你已经认为我已经进入这个生命的门了，那么你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耶稣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了吗？那这些是当我们听到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到底耶稣在讲的生命跟你我现在所拥有的生命有什么不同？到底耶稣在讲的生命跟你我现在在追求的生命有没有什么不同？跟我们正在经历、跟在一同走过的生命有没有什么不同？那这个是让大家回去思考的问题。就在几天前，上个礼拜三，我刚好有机会路过这家餐厅。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这是哪一个餐厅？长得很特别哦。那这是特斯拉他开的一个餐厅，我在网络上看到过哦。那无论外观、内部的装潢都是蛮前卫的哦。那我本来以为我去到里面可以像这些新闻杂志讲的说，哦，那个你去到里面会有机器人，他们不是也发明了开发了一个机器人啊，他那个在那边帮你 serve， 然后帮你做 popcorn， 结果没有啊，都是真人啊。结果我那个遇到沈琦，我就跟他讲，哎呀，我刚刚去这边，结果都是一般人。沈琦跟我讲说，没有牧师，搞不好他们都是机器人哎，只是我也听了吓一跳这样。yeah，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餐厅呢？实际上是因为我坐在里面的时候，看到这个墙上的这句话，他说 ，Our mission is to build a world of amazing abundance。哎，也讲到这个 abundance， 讲到这个丰富、啊，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要去打造一个令人能够赞叹、经验丰富的这个世界哦，哇，这是很伟大，我相信这是很崇高的一个理想啊。公司能够有这样的使命宣言，很不错。那我想很多人都很想去这个公司上班嘛，去他这个公司工作嘛。那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话了 ：build a world of amazing abundance。但是，真的 build 得出来吗？真的制造得出来吗？那制造出来以后，人类就能够享受到真正的丰盛了吗？我想从人类的历史发展的轨迹，即便是现在非常迅速，我们应该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 人类的生命没有办法因着自己所造出来的什么东西就得到满足了，否则我们就 Elon Musk 也不用再跑去火星还是哪个星球再去看有没有办法 开创一个新的世界让人类去生存了嘛，不是吗？那这个是人类能够想出来最好的方法了吧，最伟大最崇高的理想境界。 We can build a world of amazing abundance。 那耶稣怎么说呢？他没有要我们 build 啊，他知道我们根本 build 不出来嘛，他要我们到他那里去，他说我就是那个门，我来了就是让你们得着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比我们原本自己去筹算规划去建造打造的生命还要来得更多更丰盛。耶稣不是要帮助我们去 build， 也不是要为我们量身打造，耶稣是要你进到他里面，去到他那里，你就可以得着这样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了，只有耶稣可以，而且他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刚刚约翰福音一章四节我们讲到生命就在他那里啊，他就是生命的主宰，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那我们要找生命还要去哪里找呢？当然是去到他那边。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在这个很多人很多公司团体都想要建造打造一个 amazing abundant 的世界，对许多人而言都会很期待，那确实也是很美好的憧憬。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用等到他们打造出来，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会来为自己的生命做出一个决定，就是用信心来接受耶稣，相信他就是那个他自己所应许的生命之门，你进到他里面去，你就可以得着他所应许的真正而且是丰盛的生命，是那个我们度过一天就更多一天的那样的一个丰盛生命。那接着我们就要看到下一段经文了，耶稣是好牧人。十一节开始耶稣说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那连同之前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段话，耶稣的话，他用了贼、强盗，用了雇工来作为这个好牧人的对比。那贼也好，强盗也好，他们是去到羊群中间，不是来照顾羊的，是要靠着羊来牟利的。羊这群羊崽子在他们的眼中是牟利的工具，是可以拿去跟人做交易买卖的商品。这群贼的心思从来没有在羊的身上，而只是放在这些羊可以带给我多少的利润这样的心态。那我自己没有养过羊啊，但是我想从羊毛啦、羊皮啦、羊肉啦，到小羊羔、小羊崽子啦，只要是可以拿来卖的，我想这些盗贼是一点也不会放过。他们接近羊群不是为了羊群的好处，他们贪图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财富跟名利。那会有这种人想要靠近羊群吗？会有这种牧师来接近羊群吗？我不敢想象，我自己没有遇到过，但是新闻大家可能偶尔有听闻。假如哪一天你们目前的你们面前的这位肖牧师啊，他被鬼迷了心窍啊，你们千万不要对他客气，把他给赶走，不要让他留在羊群当中危害主的羊群。那么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有印象，在疫情刚恢复聚会不久，有东方闪电的人渗透到教会来，那我们为此开了一个这个谨防异端的这个 workshop， 那特别提醒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些人啊，哦，我用这个 牛字旁的这个他，哦，这个 很诡异哦，他们怎么渗透呢？非常的狡猾，哦，会让你感觉到他们很热络 很亲近，来到教会没多久 就主动的去认识新朋友，加微信发消息， 然后呢，常常会讲说，哎，这些事情你不要跟其他的人讲，不要让牧者知道，他们很忙。那反正你听听看，哦，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信息或者是活动特会，你有空的话来听听看。他们比我们的弟兄姐妹对那些新朋友哇还要来的热情啊。然后呢，当一旦他们这些假面币被拆穿之后，他们会装无辜、装委屈。啊，我也不晓得，我就人家转发给我就转发，哎，没有必要把我赶走吧？我也不小心，那你们都误会我了啦，那些牧师、那些理事同工都误会我了啦。啊，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弟兄姐妹，那造成的后果呢，就是今天经文讲到偷窃、杀害、毁坏。让这些信心软弱、对我们教义不清楚、对圣经真理不明白的弟兄姐妹啊，就去吸引去跟随着他们。那既然耶稣把这样的这个描述哈，盗贼也好、偷窃、杀害、毁坏，放在这个比喻当中，那我们就必须得提防谨慎。若真的有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那我们就不要去听这种人的声音，被他们骗，然后被他们跟着走，骗着去跟着他们走。那讲完盗贼，故宫也会在羊群当中出现，只是他们顾念的不是羊，他们顾念的是那份宫，故宫。羊不是属于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产业，他们只是被人 hire 雇人雇了来去看着羊的。所以只要当狼一出现，狼一出现的时候，哦，他们可是跑得比谁都快哦。危险一来，故宫的选择是离开。他不会去选择照顾羊群的，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我自己的小命啊。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是啊，我先把小命留住了，我还有家人要顾，我还有我自己再找下一份工去打，过我的生活嘛。那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当中吗？假如有的话，当然我们要辨别清楚，不要让他成为教会的故宫。那虽然这个羊群会有可能遇到盗贼、遇到孤宫，但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在这边几节的经文14-15节也讲到，所以耶稣不单单认识羊，他还叫得出，之前一开始第3节的经文讲到他按着名字叫，他叫得出我们的名字，并且还为羊舍命。耶稣不像孤宫，狼来的时候，他们这些故宫只为了顾惜自己的性命，拔腿就跑，弃羊于不顾。耶稣也不像是贼，不是那些强盗，那些强盗心里看，眼里看着羊，心里是想着怎么样把你们的生命啊拿去换来我的财宝。耶稣看着我，你跟我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比他自己的生命还来得宝贵。好牧人为我们做的事，为你我，为他的羊舍命。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好牧人跟盗贼、故宫最大最大的差别。另外，在第15节还让我们看到，原来耶稣认识我们的程度，不像是一般人认识人的那种程度，不像是你来到教会牧师了，弟兄姐妹对你认识的这种打打招呼这样而已的这个程度，而是圣父跟圣子之间彼此互相认识的那个程度，弟兄姐妹。耶稣认识你，你对他而言绝对不是只有教会什么会员名册里面的一个名字而已，也不是今天你看到我跟你打招呼，嗨，你好你好，这样的而已，这样的表面而已。耶稣知道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个故事，你每一次人生的起伏、高峰、低谷，你生命当中任何一个转折，耶稣都在那里，他完全的知道，他完完全全的认识你，就如父认识子，子也认识父，那样的完全。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认识我们，甚至比我们自己所认识的我都还要来得完全。耶稣知道哪一个公司最适合我，知道哪一个职位、哪一个 team 最适合我，他也知道哪一个时间最合适把这个工作赐给我。哎，常常我们在等候，很焦急啊，我们是度日如年，但是神看千年如一日，所以有时间上在等候的这个人啊，我们不用担心。耶稣比我们还知道我们哪个时候要得着，哪时候要赐给我们。也因为如此， 耶稣既然这么的认识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认识耶稣，多听主的声音，竭力追求来认识神，就像他如何认识我们那样的来认识他，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底他对我们真实的心意，他对我们人生整个全盘的计划到底是什么，这样也好让我们帮助我们对他更加的降服，更加的忠心，更加的好好来跟随他。也只有当我们更认识耶稣之后，我们才可以真正知道他要带领我们经历的那一个生命是何等的丰盛。弟兄姐妹，耶稣真的知道哪一个学校是最适合你的，哪一份工作是最适合你的，他也知道哪一个弟兄，假如你还是单身的话，他知道哪一个弟兄最适合你，他也知道哪一个姐妹跟你是最速配的，耶稣都知道。问题就在于我们知不知道他知道，我们要不要去体会，要去查验到底什么才是他的心意。那接下来呢，有一些牧师的心底话想要跟大家分享。那主要是因为随着牧会的时间经验的累积，那我发觉我更可以深刻的体会到教会，当教会面对到这些牧者也好了，前面讲到是盗贼啦、雇工之间的差异。那这是以往我还没有成为牧师之前没有办法察觉到，或者说没有办法很深刻去体会到的。那当我就是成为牧师，当我发现假如有人要以盗贼的心态来接近教会的时候，或者是说当我看到有人对待教会的眼光，他的心态方式是错误的时候，带着一个不良的动机想要接触弟兄姐妹的时候，哇，那这个时候就非常让我深恶痛绝，我会感到非常非常气愤，我会用最严厉的口吻、最严格的口气来对付他们。那可能这样的肖牧师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没有看过甚至听过的牧师的形象，甚至会让你感到吓一跳，基督徒不是都应该要很温柔很善良吗？你们的牧师怎么是那副德性？私底下假如这个盗贼的或者是不良的动机心态是对我个人或者对我的家人而言的话，那么可能我可以对他有更多的包容跟忍耐，但是若是这个人对的是教会的话，那就另当别论。还记得我之前讲到有一群士兵要去冲撞那个阴间的门的时候，对不对？大家对教会的形象、态度、心态都是要改变的。有这些盗贼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对他客气。那我借用洪师傅的话来讲我的心态，这个对我冲着我个人而言，对我个人的话，我可以忍。但是，假如你是对着教会的话，那就不行。不要来到教会随随便便的对待教会。那同时我也想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讲的这个盗贼刚刚讲的是从圈外用爬墙爬进来的人嘛。一般大家接触的会稍微少一点，比牧师稍微少一点。那所以你们不要搞错对象哦。那些已经从门进来的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把他一天到晚当盗贼一样在盯他嘛。不要把他当做一点小事，做点犯一点错，你就把他当盗贼一样，叫大家起来打他，没有这个必要哦。这个是你需要搞清楚的。不要搞错对象，不要搞到最后把自己变成了那个强盗、土匪、头子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是这个对盗贼这个部分接近教会的时候，从牧者角度做的一些心理的感触啊。另外呢。讲到这个雇工，我也同样会提醒我自己，不要把自己做成了雇工，用雇工的心态来对待这个弟兄姐妹。好比说这个哪时候退休啦，我的 401k 要怎么规划啦，然后一天到晚都想这些薪资福利上面的事，但是把这个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这个最重要而且是非常荣耀非常尊贵的一件事，是神把所有的牧师把教会放在把牧师放在教会里头，希望牧师能够承担的责任，能够负起的责任，就是建造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你们的生命。 那工作这个变成这个只是一拿一个薪水工资条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次要了，根本不足为耻，不需要多去顾虑的。那这个是对故宫这方面。那我觉得也就是在这十年来，我16年开始成为传道，然后接着变牧师被按牧，就在这样的经验累积之下，我越来越发现到其实那个牧者跟羊群之间的那种关系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真的是我在成为牧师以前没有办法体会到的，没有想过的。那你说是出于主的托付也好，责任也好，或这种负担也好，那总之呢，作为一个牧师的心啊，他总是会惦记着自己的羊群，挂心着弟兄姐妹，那总是为着大家的这个全群的益处来着想的。你们无论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或者是你们家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还有也包括在团契当中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会联系着牧师的，用专业术语来讲是联系着他的这个交感神经的，就是说我的心跳啦，我的血压啦，脉搏啦，我的 脸色啦，甚至我的肠胃啦，学生理学的解剖学的应该就知道，都会因为你们发生的大小事情受到影响。以弗所书四章不是讲嘛，有这个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那我觉得最关键的那个字，你说教师也就算了，反正教师就很像说 我每个礼拜讲完一篇道理，你说 教完了，或上一堂主日学教完了那个教师的话，那关键就是或者说最美的字啊，其实就是那个牧师的那个牧字，因为他就讲到了那个牧养的关系。我教导还容易一点，但是我教导完了，我从礼拜天下午到 隔一次 上讲台这个东西，其实那个很多很多就是在牧养的那个关系。那就是因为这个牧这个字啊，让我更深的体会到，哇，原来一个牧师跟弟兄姐妹的那个关系是这么样这么样的不同。常常你们发生的这个事情会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兴奋，甚至想要跳起来的都有，一起大叫的都有，看到神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是如何祝福你们，你们任何一点点的成就啊，我都非常非常开心。那当然也有的时间也有的时候会为了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挫折也好啦，心里面的难处啦，跟你们一起感同身受，也会影响到我这个很失落的感觉，甚至很这个绝望的感觉。那就好像这边讲到的，就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的一个肢体受苦，那牧师也会感到受苦。那虽然我还没有做到，我也不可能，做到像耶稣，为我们舍命，为羊舍命的那个地步，但是我觉得我稍稍能够体会到保罗的心境，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那有人可能会想，那牧师你有没有那么夸张啊？刚刚讲的这些反应，说真的，假如我不是你们的牧师的话，可能我真的还没有那么在乎，会这么 care， 反应呢也不会这么的剧烈。那我觉得成为牧师牧者也好，或者是牧羊人好了，那对于我整个侍奉形态最大的不同，或者是这个转变也好，学习也好，就在于这个牧师的这个牧，牧的这个字，真的是更看重牧者跟羊群之间的关系，看重大家生命的这个建造。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有些话，特别当然我要讲的是特别难听的话嘛，好听的话你们当然是希望我越讲越多越好，但是难听的话会听，甚至听起来听到会让你们觉得，好像被冒犯到了，好像特别挂不住面子了，甚至感到，有点羞愧。那有时候身为你们的牧师也必须要讲，假如不是你们的牧师，我根本不用去寻思我也到底要不要讲，我要怎么讲，我要挑哪一个时间好才会更加的建造你，而不是反而把你给拆毁了。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牧者的心肠。那接下来的话你们可以稍微我一直在想说要不要戴个头套还是什么东西，你们换一个，我们邀请这个一个客座讲员Miki 牧师来跟我们讲几句话。现在我是这个不是你们的主任牧师。 那我觉得呢，假如大家弟兄姐妹跟你们的牧师，大家都能够一起认同圣经的 真理，然后认同说啊，为着耶稣基督，为着教会的缘故，大家凭着爱心说神之话。那即便是这个即便是你们的肖牧师啊，你们主任牧师不是姓肖吗？即便你们的肖牧师在说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听的时候会觉得啊，有点被冒犯，面红耳赤。但是回家之后，你们放在心里面多想想看，那肖牧师跟你们讲的话有没有是出于神的心意？是不是按着圣经来教导你们，来引导你们？假如有的话，那么你们应该要存着一个，肖牧师也一样，就存着一个彼此建造的心。那应当要顺从神给肖牧师在肖牧师身上放的权柄，那听从牧师的建议。那其实也不是只有肖牧师而已，我相信你们教会，我来到你们教会，觉得啊，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有神的同在，我相信你们教会过去的每一位牧师啊，在你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是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尽心竭力的来装备你们，让你们更加的完全，让基督的身体从你们身上能够显露出来。那每一位牧师都是带着这样的心，然后使用神给他们的恩赐啊，在你们当中来建造，来服侍你们的。那每一个牧师我相信也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神给他们的呼召的。神给每一位牧师都是有呼召的，他要带来这边服侍你们也都是有神的心意的。那他们就用这样的这个方式来回应神的呼召，他们也要向神交账。那当然也不是只有现在你们的肖牧师，还有过去以前的牧师，以后啊，以后神假如差派另外一位新的牧师来到你们中间牧养你们的话，要继续带领西区教会的话，他一样的，一样也是这样的。那弟兄姐妹若是多愿意支持，多爱护你们的这个牧师，然后多替牧师看守这个羊圈啊，不要让盗贼啊轻易的来杀害毁坏。那同样你们也不要把这个牧师看作一个雇工哦。刚刚我有听肖牧师讲说他自己不要有这个雇工的心态。那教会弟兄姐妹，你们一样，你们不要把牧师当作你们的雇工哦，认为是我花钱请你来做事啊，怎么样你还跟我大小声啊，不要这样子哦。心里不要老是想着，哎，弟兄姐妹大家服侍都没有领薪水，牧师你的薪水，肖牧师你的薪水还是我奉献的，不要用雇工的心态来看待你们的牧师。神呼召他来不是来做雇工的，是要来牧养你们的。那我相信这个是，其实这是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以后啊，面对每一位神放在我生命当中，放在我们教会里面牧师的这个心态，只要他不是盗贼，只要他不是雇工，他就是我的好牧师。所以弟兄姐妹，西区教会弟兄姐妹，让你们的教会跟牧师、牧者跟教会这样的关系能够成为那个彼此成全的教会，让你们彼此成为彼此的祝福哦。那我今天的几句话就分享到这边，那现在换回肖牧师回来继续讲完他的第三点哦。那往往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把重点放在耶稣的两个我是，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话还没有说完，十六节开始讲到，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回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得。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我们一开始提到过嘛，这段经文整个是在耶稣医治好那位生来瞎眼的人之后所说的。那当时就曾经在讲到那个瞎子的时候，就已经在圣殿里面造成了一个轰动。第九章，他们已经因着耶稣医治这个瞎子起了纷争。那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你们一直以来是比较封闭的，他们只认为只有我们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那些外邦人啊，那些血统不纯的人啊，他们总是带着很大很大的偏见。 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看到他需要处理这个犹太人啊、外邦人啊、希利尼人这些这个留下来的字句哦。那也因为如此，当耶稣说他另外有羊的时候，肯定对他们也带出很多的反感。那这也难怪，当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他们又再次起了纷争。回到第十章十九节，犹太人围着他又起了纷争哦。那其实这种种族啦、犹太外邦这些观念，你不要说法利赛人了，就连耶稣的门徒也是不断的因着他们跟随了耶稣，才在这个跟随的道路上慢慢慢慢被心意更新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弟兄姐妹，当耶稣说我另外有羊的时候，你听见了没有？你听过这句经文，查过这次经文，甚至背过这句经文了没有？还是你只是记得哦，耶稣是门，耶稣是好牧人。那现在你的好牧人跟你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你听到了没有？你认不认得出来这是耶稣在跟你说话？这是耶稣的声音啊。今天耶稣要去领他们回来同归一个牧人，那你愿意跟着耶稣一起出去吗？你假如一直以来都是躲在那个羊圈最边边的角落里面不肯出，你不要看到我躲在这边，那怎么回事啊？你是把耶稣当作盗贼在跟你说话吗？以为这是一个圈套，不要中计，不要来找我，你把耶稣当了强盗土匪了。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还是你一直以来只认为这是那个故宫在跟我说的啦，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有你的 job description， 你自己去就好了，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忙呢。这是你对耶稣对你的好牧人声音的反应吗？弟兄姐妹，就算我们没有像当时的那群法利赛人一样明明的跟着耶稣对干，诋毁他的名，否认他的身份，并且聚众要来反对他，钉他十字架，但是假如我们心里对于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我另外有羊始终是无动于衷啊，我心里承认耶稣你是至高神的儿子啊，你是弥赛亚，你是我的基督啊，但是我外面呢，我实际上做的跟当时的那群明着跟耶稣唱反调的法利赛人的行为不是一模一样吗？今天的下午教会要为了嘉年华去外展，那同样为了保护群羊的安全，我们还特别预备了 workshop， Alex 会帮我们预备，帮助你做好心理建设，免得我们出去这个你们幼小稚嫩的心灵啊受到伤害，告诉我们可以讲怎么样的话，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反应，这是为了群羊的安全。那你下午是要去还是不去啊？哦，你不去嘛，那你的借口是什么？这已经连续第四年教会要走上社区的活动，为什么教会要走上要办这个嘉年华？因为教会认得我另外有羊不是圈里的，教会听到了耶稣的声音了，所以我们愿意一起走出去。第一年你害怕你内向，第二年哇我家里刚好有事没办法去，第三年我压根忘记了，那教会周报上面没有看，小组网络的这个 message 没有看，忘了。今年第四年了，你还有什么借口？这个礼拜已经有安排了，牧师你不早讲，今天你才讲下午的事情，你我都还没有时间预备，我都安排好了。下礼拜还有，今天下午牧师跟理事团契主席有理事约会，那因为要分享职堂的事情，所以时间应该会特别的久一点，我们可能假如真的没办法参加，下个礼拜我们都会到，我肯定不会错过。那我就再问一次，你还有什么借口？这个礼拜看不到你，下个礼拜看不看得到你？我每一次都去啊，所以我知道谁没去啊。这个礼拜不去，下个礼拜不去， 到了嘉年华当天呢，2月28号当天，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的人，可能第一次走进教堂当中。那你预备好了吗？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那那一天你会在哪里？你的心愿意更贴近耶稣的心吗？你的人愿意更贴近耶稣所爱的人吗？还是你还是会像一个客人来宾一样来到我们当中，关注的就是不同团契在玩哪些游戏，想要拿一些奖品回去。看到客人来了，第一次来到教堂了，把我们的教堂弄脏了，垃圾纸屑乱飞，厕所弄得好湿哦，那你心想，嘿，这些人怎么那么不懂规矩，把教会搞得一团乱。我就说嘛，办什么嘉年华，像个旁观者一样的。还是你知道，哦，我是教会的一份子，今天我是教会的主人，有这么多的客人来到教会里头，求之不得，看到地上脏了，看到垃圾乱飞了，马上捡起来，看到垃圾桶满了，满出来了，你会知道要把它拿去倒，拿去来之前看看地上有没有滴着那个垃圾的汤汁，假如已经滴了汤汁，马上拿拖把去扫。为什么？你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啊，你又不是客人，又不是第一次来的，这是我们的家。我希望让所有的来到我家的新朋友对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最美好的印象，因为我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我要代表教会来接待所有神带来到我们当中的客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原本都是圈外的羊啊，因着耶稣入圈的。原本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忙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我们的生命是乱糟糟。直到我们听见了耶稣的名字，听到了他的声音。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名字是在怎么样的场合吗？那个时候你还在圈外哦。那时候你几岁啊？10岁、20岁，几年以前呢？那你记得跟你讲耶稣这个名字的人是谁吗？可能你都忘了。你记得你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根本没听懂，可能想的是教会等一下的午餐。但是就是有人愿意不厌其烦的跟你接触，不断的把耶稣的福音向你分享，一次、两次、三次，一年、两年、三年、十年、20年，直到那一天你真的信主了，跟着耶稣回到他的羊圈里面，同归一个牧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人听见了耶稣所说的，我圈外，我在另外还有羊，所以他们愿意跟着耶稣的脚中去到你所在的城市、校园、布道会，来向你传扬耶稣的基督的福音。我们原在圈外，因耶稣入圈，那我们今在圈内，我们要因着耶稣出圈了，因为那个是耶稣心里面所挂念的。那到底，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在拦着你、阻挡着你出去啊？是你自己心里面新建的篱笆墙吗？还是那个尚未拆毁的 老土墙、石头墙？新的墙是因为你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越来越熟悉基督教圈子里面的这些宗教习惯、道德标准，因着圣经知识而建立起来的那种优越感。看其他人那么闲杂人等，你离我远一点去，不要过来，是那种墙吗？还是那种老的土墙、石头墙啊？哎呀，我的个性很害羞啊，我都不敢讲话，看到人我就很想躲起来，那种老墙吗？不管哪一种墙，多厚、多高、多扎实，今天我们都已经找到那个门在哪里了。耶稣说他就是那个门，我们跟着他走出羊圈，跟着好牧人去寻找他挂念的圈外的羊，我们要一起和好牧人同工，一同领他们回来。你还在为自己的生活发愁吗？你始终在怀疑自己生命的意义吗？ 明明我都信主很久，明明我是耶稣的小羊，为什么我看那些羊圈外的人生活过得比我还好，那我自己生活一团乱？你生命遇到问题了吗？遇到困境了吗？是不是羊圈内症候群找上你了？你在羊圈里面待得太久了，这个医生应该诊断不出来了，只有牧师才会诊断得出来什么叫羊圈症候群。我们太习惯划地之间用自己旧有的观念去把自己设限，不愿意出羊圈，那就会惹上这些一生的病，一生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耶稣讲的平安、完全、丰盛？到底什么是耶稣要我们得到的生命？我们假如没有出圈的话，我们都是以为那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我们没办法真实的经历到。我们必须得出去跟着牧人走，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真实的生命，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一直留在羊圈里面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到的。只要我们相信耶稣的话，凭着信心跟着耶稣走，肯定会比起我们一天到晚待在羊圈里面享受的那种安全舒适的程度，自以为的丰盛要来的更多，多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未曾经历过。那也盼望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再次更新，重新看到，哎，原来这个羊圈是有门的，虽然可以在圈内让我们得着保护，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受了这个圈圈的限制，因为我们的牧人耶稣他在圈外还有羊。我们要认得耶稣的声音，他说他圈外有羊，那么既然听见了，我们就得跟随，就得出去，那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他所应许那个真正平安、真正丰盛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今天耶稣的话讲到好牧人为羊舍命，为羊舍命，那你若是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也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舍了自己的性命，你可以用你的信心来祷告，让他成为你一生一世的好牧人，让你可以经历他所应许的那个水草丰盛之地。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呢，也是透过接受敬礼分别为圣，每个主日来敬拜神，研读神的话，过团契的生活，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来落实耶稣所应许那个真实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做那个只是听而不去行的人，不再做那个只是白白领受而从来不会给予付出的人，帮助西区教会成为你勇敢的福音的使者，跟着主走出去，看到更多的可以收割的庄稼，看到更多还在迷失的羊群，主啊，帮助他们也能够听到好牧人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同归一位好牧人，愿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